将来要服侍神，所以我家里有些亲人一些家人他们都会问我，他们说你的将来怎么办，你不去工作吗，你没有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吗，你将来要吃什么呢，要喝什么呢？我想这是很多人都非常想，有很多对特别是长老还有牧师的一些疑问，他们到底怎么样供养他们自己。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在这个世上面临物质面临生活的时候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安慰，一个真理，他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忧虑这两个字一共出现了七次，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他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忧虑，对不对？我们会为我们的生活忧虑。第二十五节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很多人给大家带来很多忧虑的。我明天要吃什么东西，我要穿什么，我要喝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忧虑，可能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们可能会为自己的家里忧虑，可能你会想，我现在在新加坡工作，我的家人他们有没有，他们会不会得到供养，我的钱寄给他们的钱会够不够，或者说是你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啊，你会担心他们到底要去哪个学校，毕业之后要找什么样的工作，要面临生活上什么样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忧虑。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他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所以今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我们要看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要忧虑的原因，我们从我们神的话语当中可以找到哪些安慰。所以第二十五节的后半部分，主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神看我们的身体，神看我们的生命为宝贵，所以不要忧虑。第二十五节的后半部分，我们主耶稣基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生命重要还是饮食重要？你的生命重要还是食物重要？当然是生命，对不对？因为食物是生命的附属品，我们吃饭是为了供养我们的身体，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命比这些食物更加重要。身体跟衣裳哪个重要？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比这个衣服还要重要，对不对？我们穿那个衣服是为了衬托我们自己。从来没有一个人他会说食物比身体更重要，他们不会说哇，我吃饭，我吃饭是为了，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生命能够延续，我吃饭是为了使那个食物表现出它有的价值，对不对？没有人这样去想，也没有人去说，他们不会说那个衣裳那个衣服比我的身体还要重要，所以我穿那个衣服是为了衬托那个衣服的美丽，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当我们穿衣服的时候，我们都是把那个衣服穿在身上，以至于我们能够看起来更加的得体美丽。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神看我们的身体为宝贵，神看我们的身体比衣裳更加宝贵，神看我们的生命比饮食更加宝贵。所以难道这位神他看我们的身体为宝贵，难道他不会供应我们所需用的吗？所以这就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的。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灵，他说你们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你想想看，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难道他不会供养我们这个身体吗？他一定会供养，因为他看我们的身体为宝贵，他也看我们的生命为宝贵。所以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的，他看我们的生命为宝贵，所以他一定会借着他所赐的这些食物和衣裳来保护他，来衬托他。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得到安慰的一个地方。所以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里面，神就告诉我们，神是那位养活飞鸟的神，神是那位装饰野花的神，神也是那位装饰野草的神。所以神既然是这样一位神，他肯定也会看顾我们的需要。所以在第26节里面，神让我们看一个真理，就是告诉我们，第26节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在这里我们看到宇宙当中有一个真理，就是神供养飞鸟。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我们每天都有看到小鸟，对不对，在天上飞，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去思想。所以在这里这一节经文让我们告诉我们去思想这背后的意思，不单单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看，而且是要去思想这背后神创造他们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当我们看飞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去种，他们去收，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盖一个仓子，一个仓户在他们的鸟巢边，然后把他们所有的虫子都放在里面，等待他们饿的时候就吃，有没有？没有，对不对？他们是怎么样寻找食物的？他们是每一天靠，当他们需要食物的时候，他们就去找，最后他们就找着了。在这里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神是供养那位飞鸟的神。神既然是那位供养飞鸟的神，难道神不会供应你吗？飞鸟是万物当中最小的一个动物，可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动物，可以说是我们很多人我们看不起的一个动物。没有人，我们刚才唱到一首诗歌说，两只麻雀非常的便宜，虽然我们人看不起他，但是我们这位天父他却这样的看顾和保守。所以神既是这位供养飞鸟的神，他也肯定会供养我们。他既然供养他在万物当中最小的一个动物，他也会供养我们这一群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这群人，他也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第26节的后半部分，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比飞鸟要贵重得多，我们比飞鸟要贵重得多。我们可以说，我们人呢，是神创造物当中神最宝贵的、最爱的。我们看到，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神用7天创造宇宙万物，神第一天到第五天。创造了所有的万物，太阳、空气、水、雨露，包括这个世上的这些植物、花草、树木，最后一天他才创造人。所以我们人可以说是神创造的中心，神创造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使我们人能够更好的生存。所以在整个宇宙当中，这个地球你们知道吗？是神创造的中心。我们先看这个宇宙，这个宇宙，我们的地球是神创造的中心。你们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吗？当你去看那些视频，那些科学的时候，因为我本身比较爱看，所以当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宇宙是很浩瀚的，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地球 可以说在宇宙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小，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点。我们知道我们地球包括太阳包括月亮在属于一个太阳系，太阳系是非常大，所以太阳系包括了，可以说包括了很多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地球。但是这个太阳系它在整个银河系中，在整个银河系中有成千上万像太阳系的这样一个星系在里面。但是你知道整个银河系在整个宇宙当中却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在整个宇宙当中有这样的银河系。但是你知道吗，神这么大的一个宇宙，神却偏偏看重这个地球。所以我记得我看过 一部影片，它在那个上面就叫做恩宠之心。恩宠之心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这个地球是神的恩宠之心。为什么得到恩宠呢？因为那个影片里面就讲到一幅图画，就是在整个宇宙当中，这是他们所拍摄的那个照片，在整个宇宙当中都是黑暗的，但是其中有一束光就穿过整个宇宙，穿过整个银河系，穿过整个太阳系，就照到这一个地球上面。这一个图画是非常美妙的一个图画，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地球是神创造的中心，他爱这个地球。这是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的啊，神爱世人，就是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整个地球当中，在神所创造的整个植物树木花草树木动物所有的东西当中，人是神看为最宝贵的一群。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一群人当中有一群特别最蒙拣选的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我们这一群被神所拣选成为他儿女的人。所以在这里这一段经文都是对我们说的。他说我们比飞鸟贵重得多，飞鸟只不过是神创造物当中最小的一个，但是神却看顾他。难道神不会看顾你，他整个宇宙创造的中心吗？所以让我们不要去忧虑，神他看顾这个飞鸟，他必定会看顾我们。所以第27节神就告诉我们，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忧虑给我们带忧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对不对？如果你无论你想活多久，比如说你想活到150岁，你想活到100岁，你想活到150岁，无论你想活多久，你心里这样去想去思虑，成天你就这样去思虑去担心去思考的时候，去一直把它放在你的心里，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也在想，你这样的一种思虑能不能够给你加增你的寿数？能不能？肯定不能，对不对？无论你怎么样去思虑去思考，它也给你，它也不会成就。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思虑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思虑，我们所想所忧虑担心的东西都放在神的面前。所以神是那位养活飞鸟的神，神不单单是那位养活飞鸟的神，神也是那位专事野花和草的神。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在这里神让我们看到，神不单单养活飞鸟，神还养活什么？野地的百合花。神给他们装饰野地的百合花。你们有见过百合花吗？在就是你亲自的用你亲眼见过，有没有见过？没有，对不对？其实我也没有见过，我见过的百合花只是在网上。所以当你去看百合花的时候，百合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植物，在圣经当中 特别是在雅各书上面，其中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好像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一样。百合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植物，当你去看它的时候，它非常的美丽。所以神就告诉我们，它这么美丽是怎么样来的？是神装饰它的，它自己没有去劳苦，没有去纺线。劳苦和纺线是就是他们做衣服的时候所要做的一些过程，一些步骤去做那个衣服。他在这里神就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那个百合花它这么美丽，它这样的美丽不是自己自然而然就有的，是神赐给他的。所以神既然赐给他这样的装饰，难道神不会赐给，也不会供养，也不会使我们有衣服穿吗？这就是这一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并且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把百合花跟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衣服相对比。你们知道所罗门王是谁吗？第二十八节就告诉我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罗门王是当时以色列可以说是最富有、最强盛、最有权力，也是最繁盛的一个王，他的帝国也是最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最强盛的。所以所罗门王在传道书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享尽了人生的荣华富贵，他可以说是吃过了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他穿过了这个世上最美丽最漂亮的，他也享受了这个世界上最享受的东西。在这里神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把这个百合花跟所罗门他荣华的时候穿戴的这个衣裳对比的时候，神告诉我们，所罗门王他所穿戴的这个衣服衣裳还不及百合花的装饰。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因为这个百合花的装饰是神给的，但是所罗门他们所穿戴的那个衣裳却是人为的。在这里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说神所给予我们的比人所给予我们的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神给的荣耀比人给的荣耀更加宝贵、更有价值。所以神既然装饰看顾这个花草树木，给百合花这样的装饰，难道他不会去看顾我们吗？所以百合花就跟飞鸟一样，是神万物当中没有人去关心的，是非常渺小的，但是神却看顾它。何况我们这一群在神的眼中看为最宝贵的这群人呢？神他也肯定会给我们这样的装饰和衣服。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神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去忧虑，神肯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忧虑的时候，让我们去看这个花草树木，让我们去看这个飞鸟，神就借这些东西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神他供应他们，神装饰他们，神他也肯定会供应我们所需。当然在这里神也并不是教导我们说不要去工作，不要去为着你将来去着想，因为我们本身我们要做我们应当去做的，就是我们要去工作，我们要去尽我们的能力去赚取，去养活自己，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当我们把这样一个担心就是一直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把这个思虑一直的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成天被他所困扰的时候，这样做就不对了。所以我们的经文在第三十节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忧虑是出于我们的小信。在第三十节神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在这里其实我们以为，因为现在很多人说他们说忧虑其实是你心里面的，你肉体上面的问题，你思想上面的问题，因为你一直担心那个东西，所以你忘不了，你一直放在心里面，你担心。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你知道吗？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思想，不是我们心里面的问题，它是我们属灵的问题。这个属灵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小信。今天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他们得忧虑症，对不对？他们会去看心理医生，他们会说，那个心理医生会告诫他们很多的建议，怎么样去消除忧虑。他们会说，啊，不要去想那些消极的，要去想那些正面的一些东西。或者那些心理医生，他们会告诉你，你要把你的忧虑啊分享给别人，使别人也知道，不要一直压抑在心里面。这个世界上，他们认为这个忧虑的疾病是来自于他们的心里面思想的。但是在第三十节，神就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它是起源于我们里面的这样一种小信，就是我们不相信神，我们对神的信心很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担心神他的信实，他不会去供养我们。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我们不是在真正全心的信靠神他的供应，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有一个小孩子，你有一个儿子，你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财主，你有一个非常宝贵，一个非常爱的一个独生子，但是你却看到他整天愁眉苦脸，你会问他为什么整天会愁眉苦脸呢？然后他对你说，他说我担心我下一餐不知道吃什么，我担心我下一餐没有食物可以吃，我担心我明天我没有衣服可穿。当你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怎么样想？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你会想，我这样一个有，我是他的父亲，我这么有钱，我有能力去供养他一切所需，他怎么会对我没有全心的信靠和信心呢？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担心啊，我们的那位神，我们的这位天父，他不会去供养我们，他不会去照顾我们的需要。这是出于我们的一种小信，我们的一种对神不是十分信靠的这样一种罪在我们里面。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其实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犯罪，你们知道吗？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在犯罪。犯什么罪呢？我们其实没有全心的去信靠我们的这位神，我们没有去全心的去信靠这位神。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不单单是百合花，他也讲到草，因为草是一件非常没有人去关心的东西。草特别是在他们那个时代，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当他们喂养牛的时候，这个草就是他们会被他们所吃掉。所以很多的草，他们早上长发芽生长，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却枯干，有的时候却会被吃掉。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草，这样一件最小的一个东西，它只活一天，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神还看过他，何况我们这群在神眼前，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人呢？所以让我们不要去忧虑，让我们相信神的信实，神他的供应，让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天父，对不对？你看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节经文里面，你会发现在这节经文里面，神告诉我们，神称呼我们为 神称呼他自己为天父，这是神常常用到的一个词语。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这位天父，我们有这位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有哪样一位天父他不会看顾他自己的儿女呢？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肯定会保守和看顾我们。所以最后神就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因为神是那位养活飞鸟的神，因为神是那位装饰野花的神，神也是那位装饰野草的神，他也必定会看顾我们。所以从第二十、第三十一节到最后，神会告诉我们，忧虑不单单是我们小信的表现，其实忧虑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的表现，忧虑是不信神的人的表现。第二三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忧虑是那群，在这里外邦人指的是那个不信神的人，那群不相信神的人，他们才有的表现，他们才会忧虑。所以说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掉入在某一种跟外邦人的思想一样的一种状况当中。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整天他们所想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整天所想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第三集告诉我们的。他们整天都会那样去想，对不对？当你们跟你们的一些在你们宿舍当中的一些不，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会怎么，他们整天所谈论的是什么？是什么？是关于这个世界，对不对？是关于钱财，对不对？是关于物质上面的一些谈论。所以当那些外邦人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谈论你在哪里工作，你的工资是多少，他们会谈论这个世界上一些潮流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们会谈论这个股票是怎么样的，涨还是降，他们会谈论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个物质上面的东西。所以我记得，因为我在我的亲人，在我家里面一些亲人，特别是过年的时候，过年嘛，很多的家人就聚集在一起，在一起谈论，在一起聊天，他们所谈论的是什么？钱财，对不对？他们会谈论自己的孩子啊，找到哪个职位，哪个工作，他们有多少钱，多少工资，一年挣多少，这都是他们谈论的一些主题。他们所担心，就是他们所追寻的这样一个目标，一种重心，都是在这个世界。这些都是外邦人，都是不信神的人，他们才会去这样去想的。所以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在掉入在那一种不信神的人他们的思想当中。这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当你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担心所忧虑的。我们会掉入在他们这样一种表现当中，但是我们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天赋。你们看第三十二节的后半部分，这里怎么说？他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需用的这些饮食，所需用的衣裳，所需用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需用的一些东西，一些物质的一些需求，神都知道，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的天父知道，他是那位知道万有的神。在圣经当中，神教导我们，我们的天父是无所不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个人所想的，你的心里面想什么神都知道，你的脑海里面想什么神都知道，神也知道过去现在包括将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神也都知道。神是那位知道万有的神，神难道不会知道你的需要吗？所以这是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神知道我们的需求，他也一定会供应，他也会按着我们所需求所需用的来供应我们。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在第33节，忧虑是不信神的人的表现，但是我们这一群在神相信神的人，这一群蒙重生得救，这一群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应当求什么东西呢？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事情去担心呢？第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所要需求的东西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可以说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活着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应当去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国、神的义。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当我们说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是说到神的旨意、神的掌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在主导文当中，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所以这个国其实就是代表神的旨意、神的权、神的掌权、神的统治、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义指的就是在神眼中符合神心意，按着神标准话语的标准所有的义。这个义是神眼中看为好、看为善的事情。所以神的国、神的义，简单的来说，其实指的就是关于神的事情，关于天上的事情。所以他在这里说神的国，他是跟我们地上的国对比，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追求这个地上的国，这个地上的事情，我们却很少人去关心天国的事情，去关心神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很少人去关心神国的事情，是就是关于这个天上的事情，我们很多人都是关于这个地球、这个世上的这些事情。所以神告诉我们，让我们当我们去宣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关心这个世上的事情，我们都是在想我们要怎么样啊，在这个地上发财致富，要怎么样去得到那些钱财，要怎么样去给我自己有一个更好享受的一个生活，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所每一个人都去追求的。这样去追求并没有错，就是我们去挣钱、去赚钱、去养活家里，这些事情都没有错。但是当一个人当他贪财，当他把这样的一贪财的心在一直放在他里面，成天整天去这样去想，他的眼里面、他的心里面只有这样的权利、只有这样的钱财、钞票的时候，这样做就对，就错了。所以我们很多人，我们没有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你礼拜天的时候，当你晚上来到教堂去聚会的时候，这时候公司突然给你一个选择，他告诉你你下班之后还有加班，你可以选择加班还是不加班。如果你选择去加班的话，我会给你工资一个小时，我给你100。如果你加班的话，你可以选择，如果你选择这样选择的话，我给你一个小时你工作，我给你100，你会怎么样选择？你是要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吗？因为神的国、神的义指的就是我们认识神，更加的认识神。你会不会选择去说 来教堂，还是选择说我要去做那个工作啊？这是当然我们是说到你们公司给你们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选择？或者说是礼拜天晚上 有人请你吃饭，请你到一个非常豪华昂贵的一个餐厅去吃饭，他会告诉你，你来吃，我邀请你，你不用去付钱，我免费请你，你不要去教会，我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吃饭，来聚餐，你会怎么样选择？你是选择去追寻，去寻求神，去认识神的话语，还是选择啊去享受？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的国跟神的义指的就是对神的认识，对他话语的认识，指的就是我们将，就是我们要去追求，去更加的去认识神，去更加的去学习他的话语，去更加的去关心我们灵里面的这样一种需要，去更加的去关心别人灵里面的需要。这些事情都是神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先去求神的事情，神才会，就是神他告诉我们，他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当我们去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所以不要去忧虑，当我们去寻求神，去寻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神一定会赐给我们我们所需用的。所以你有真正的为神的事情而担心吗？而担忧吗？你生命当中最大的目的，最大的人生的目标，是为着你自己的事情，还是为着神的事情？这应该是每一个属神的人应该去做的。每一个属神的人，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使神的国、神的义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目的，最大的一个追求。我们是肉身所需要的，神都会看顾。所以最后第三四节，神就告诉我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去，不要去把明天的忧虑放在今天，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意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新的一个问题跟挑战，神每天都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跟神都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来迎接每一天的挑战。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把，有时候他们会为这明天去忧虑，为这明天去想，以至于他把明天的事情放在今天，所以他一直陷入到忧虑的境况当中。当然在这里神也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为明天去计划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知道各位弟兄们，你们明天，你们早饭一般都是自己做，对不对？所以你前一天你肯定会想啊，明天我要去做那些，我要去怎么样去做哪些早餐，以使我可以去吃。这样做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一节经文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那样去想，这一节经文是告诉我们不要去把将来明天的一些忧虑放在今天，因为每一天神都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跟力量。所以神的供应不单单是按着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的，他也是按着每一天的供应，每一天他也都会赐给我们的。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我们面临我们生活当中物质上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去忧虑，不要去担心我们要去吃什么，我们明天怎么办，我们要去喝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位掌管宇宙万有的神，因为他看我们的身体为宝贵，他一定不会让我们的身体挨饿。他也是那位供应飞鸟的神，他也是那位装饰野花的神、野草的神，他也知道一切。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真理的时候，他会安慰我们，我们会从这当中得到安慰，不要去忧郁。所以这是一个信徒 所享有的这样一种在神里面的真理，神的安慰。可能其中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可能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没有相信，没有，就是说没有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相信接受神。在这里，如果你要成为神的儿女，就好像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他说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他的儿女呢？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就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所讲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在世的时候，他教导门徒的时候，他来到了一座山，然后来到那个山上的时候，他就讲很多很多的一些道理。所以这些道理其实是概括了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所讲的这些信息。所以我们把这几章经文叫做登山宝训，就是神，就是耶稣他在这个山上所教导的一些真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享受，就是说享受这样的一种在神里面的这样一种平安和安稳？我们必须要首先的要认识这位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开头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首先必须要认罪悔改。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他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来享受神所赐的这个真理，就首先要虚心在神的面前。虚心的人有福了，指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贫穷，我们心里面的这样一种崩溃。因为按照这个世界上的标准来说，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觉得他的心灵贫乏，他会认，特别是那些很有权力很有钱的人，他们会认为他们的心里面很富足。他们说我们不需要救主，我很好，我心里面已经很富足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他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当我们真正的虚心谦卑倒空我们自己，我们心里面为着我们的罪忧伤的时候，为着我们的罪忧伤，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一种崩溃，属灵的这样一种崩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因为当你意识到你自己在神眼中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位救主，而这位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十架的救赎的大功就会拯救你，你所有的罪都会被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所洗净。所以当你真正的虚心接受主耶稣基督，承认自己的罪，承认接受耶稣为你救主的时候，之后的这一些教训你才能够享受，你也才能够知道这位天父他是你的天父，他成为你的天父，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也会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不用去忧虑，因为我们这位天父会时时的保守和看顾我们。所以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找到安慰，能够找到这样一种信靠，我们的神是供养我们的。让我们不要为着我们的生命，为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为着我们的生命，为着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去担心和忧虑，把这所有的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放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思想神所创造宇宙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些真理，我们就能够从这些当中真正的看到那位掌管万有，看到那位无所不知，看到那位有能力供养万有的神。 让我们最后一起祷告。我们在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话语的安慰，